好，我们看这个补充讲义啊。上星期我们谈到33页，那师父讲比较慢了，因为希望就是大家能够有一点吸收啊。那因为《般若经》它的一个教导，有些人把它当作一种哲学来看，特别是西方的这些研究者，那导师他是把它当作它是一种修行的这种过程，乃至于这种体验的一种文字说明，所以在处处就是要表达的一件事，就是《般若经》里面所讲的这些内容呢，它都是一种引导修行的这一些方法步骤，从不同的面向来引导。那有一些比较深奥的这些经句呢，基本上它是一种观的内容，因为它不是我们生活的经验，所以大家会觉得它是一个不知所云的一个，或者说好像有一点这种故弄玄虚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基本上它是一种在三昧境界里面的一个观，乃至于在这个达到这样的一个观之后，身心所体验到的一个境界，所以这个大家要有这样的一个了解，就是《般若经》基本上他在讲这些东西，所以他有些文字他不是我们现在能够理解的，但是如果大家能够慢慢的去多去诵习，去诵它，去学习它，然后去听说法师去来阐述它里面的这些道理，那慢慢大家熟悉之后，大家能够在一种心比较平静的时候呢，在特别在这个熟练之后的一个诵习之后，有时候会有一些这种一种不一样的一个这种体悟啊，那这不是证悟，就是说你会对这些教学内容有更深刻、更深一层的一个所谓了解，那这样的了解也会让我们的这种对世间的这种看不开的东西，慢慢看得比较清楚，或是看不清的东西，慢慢看得比较清楚。想不开的事情会慢慢的想得比较开，这些都是一些智慧了。所以般若经到底怎么修，当然这个去熟悉去诵读它，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所谓的前方便，对于这些教导我们一定要很熟悉，随时随地都可以这种其中一句都能够弄在我们内心里面升起。但心经它是一个非常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说去诵读的一个般若经，但是它的一个原比较根本的一个内容是在大品，就是之前所引的那一些内容，乃至于这些基本上这些内容就是唯识、瑜伽他们在解释十种闪动的那一段经文，如果大家再回去看的话，其实他们用的导师用的这段经文，其实就是跟在解释十种闪动的这些内容呢是相当的。那瑜伽行者他是把每一个句子做拆开来不同的对字来教导，就是这一段话是要对着某一种的这种闪动，但是在 般若经里面的一个，特别是心经的这样的 一部经呢，把它浓缩之后，它要阐述是一种修行的一个阶段过程，乃至一种体验的一个内容。那在第34页这边呢，那这边所谈的就是一种综合的论述，那它出自于很多不同的书，大概是两个地方，一个就是初期大乘佛教是起源于开展在般若法门那边，那其他就是在《佛法是救世之光》这本书里面有一篇文章叫做“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色就是物质啦，物质它跟空，这边的空导师在前面讲是涅槃，也就是诸法实相，诸法实相跟这一个一切法它是不离的。那在这个六祖坛经有一句话跟这一句话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说这个佛法在世间，然后呢，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觅兔觉。因为要押韵，要念觉了，兔觉就是兔角了，就是说，这个我们要这个觉悟嘛，就是菩提萨埵要以这个佛的觉悟作为我们这个终极的目标。那他的实践的下手处在哪里呢？在这个世间，不是离开这个世间，有一个东西觉悟是我们要去追求的。所以这个大乘佛法的菩萨的一个修行，它不是在这个但有需要这样的一个内容，那就是说菩萨的一个正觉是在建立在利益一切众生上面，就是成佛怎么成佛，就《金刚经》所讲，令一切众生得无余涅槃，然后呢，而无余众生得灭度，就是说度尽一切众生，但是没有这种执着，我在度众生，然后有众生可度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它是建立在一个利他六度的一个事情上面。那般若波罗蜜也是重要的一环，但是菩萨道他的重点在利他。好，那在34页第一个圈里面，这边谈到一般解释这个色即色即空的一个圆融论，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就这一段呢，导师说是一种圆融论啊。所谓圆融论呢，就是说一般人把它认为它是一个阐述道理的一段经文啊。那空就是否定嘛，那这个一切法，色代表法嘛，它就是一种存在。存在跟否定的一种圆融的一个状态。那导师说这下面这个箭号呢，这是出自于佛法是救世之光啊。那导师说这边谈到这是忽略这是阐明五蕴皆空，而归宗于诸法空相及空中无色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正境，或是观的一个现观的一个内容。那所以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这样的一段经文是在说明五蕴皆空，这是一种现观的一个前方便，观就是说在导师认为的一个真正的观法是诸法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这样的平等观啊，现观般若经的一个现观，主要在于这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样的一个 经文的一个说明的一个教导上面。那五蕴皆空，它终归于诸法空相及空中无色，所以可以理解为这个诸法空相，它是一种现观的一个体的一种现观，对诸法的一个现观，那它的现观它是超越对待的，它是平等一如的，就是诸法空相空中无色这样的一个教导呢，它要表达的一个概念就是超越对待平等一如，这是现观的一个内容。所以老实说这个不是理论而是修正，所以这样的经句它是在谈修正，而不是在谈一种哲学上的一种否定跟存在的一种协调。那再来第二个圈这边，就导师他是谈到就现实无蕴而体证这个空相中表现为大乘菩萨的，不只是照见无蕴皆空而已，而是从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去证入的。那即色是空，色即是空与空即是色在修持上是观法，是去入空相的一个方便。那这边的空相也就是诸法实相，所以色跟空，它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不是一种圆融论，它是一种观，是一种修持上的一个观法。观无蕴而证入空相，第三个圈。那空相是不离无蕴，而可说就是无蕴的一个实相，无蕴的本性，有没有？就是这个空相，它基本上就是实相。那这个诸法实相，它并非离一切法而另外存在，它是一切法中所显。所以下面他说，导师说这也是出自于佛法是救世之光，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篇文章。那真理是不离一切而存在的，也就是即熟而真，然后这个世间即涅槃，生死即解脱，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即是空，无明实性即菩提，表现为菩萨的风格，它是即世而出世，不离世间而同入法界，不着生死也，不住涅槃，不离世间，然后不舍众生。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观照的一个修学当中呢，那这样菩萨才能够这个即世而出世，就不会厌世，然后呢也才能够这个不离世间而同入法界。所以这个是般若经他一种他觉得这样的观法才是菩萨的适合菩萨的一种的一个观，一个般若的一个智慧，不会让菩萨产生厌离世间这样的一种情况。那在下面这一段是就也是出自于佛法是救世之光，那这边的空呢基本上就是比较从无自性这样的角度来谈的，空而不爱因缘有，所以因缘有的东西它就是无自性，那就跟我们OK， 所以可以把它理解成这个虚妄意的一个空，有而不爱自性空， 那这边的空呢，也是一种这个虚妄，就是自信的一种虚妄。所以导师在这边里面，他这个涉及的空其实是他比较是从这个一切法的存在，它是一个缘起的，是无自性的，所以缘起跟无自性，它基本上是就是同样一件事情。所以后面就是说，因为是因缘有，所以是性空；因为一切性空才，所以才依因缘而有。所以这样不但依因缘而有，而显示性空，也就依空也能成立一切法。这个跟之前所谈这种涅槃意啊，就不太一样的一个谈法。所以这一个呢，就比较是从中观的一个空意呢，来谈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他也比较是谈一种理则。这是在一二三四五第五个圈，第三十四页第五个圈。所以这一段的一个说明，那导师后面挂号这个有而不外自性空，空而不外因缘有，那这个理就是作为理解，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是比较从理上来的。那前面这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这个空呢，在前面我们谈到它是涅槃意，也就是色跟空相，或是实相，它是不离的。好，那再来一个圈呢，就是一切法本性空。那般若经是从观五蕴起，比如说我们心经不是观五蕴皆空嘛，而次第广观一切法，所以我们在这个观照我们这个一切法它的这个虚妄性呢，是从五蕴开始观起。所以在前面谈这个他讲到这个诸色空啊，彼非变爱相等等啊，就是去了解我们一般所谓的这个色法，我们怎么样去认定它是色，因为它有这个变爱的一个相，这样的相们都有一种在潜意识里面啊，就是认为它是一个决定相。看到它就想到色，就是说色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相，所以会有这样决定相这样的一个概念在我们的这个心里面产生。那这基本上它就是一种所谓的自性的一个见决定相，所以般若经说它没有决定相，所以色也不能称为是色，因为它的这个相不决定，所以色也不决定，所以要去破除色这种实有这样的概念，是从它的一个决定相去破除，因为这个决定相不可得。那法与空的关系是不离或是不异或是即是，然后由此而误入这个空相或是实性，就是去观一切法平等，然后呢才能误入这个空相。那法是性空的，空是不离法的，不是空不是离法以外而有空，而是法当体是空，就是法本身它就是空。那空当然有两种诠释，一种就是自性不可得，一种就是它 它当体它就是一种，就是诸法实相所存在的一个处所，就是诸法实相并非是离一切法而有，而是它是在一切法当中。所以我们要去悟入诸法实相，要去悟入实相的，要从哪里下手？就是去观察一切法，而不是离开一切法而去找到一个诸法实相。空是法的一个本性，所以空不是离法，而是即法的。然后这个般若是引入觉无系论的一个自证，它不是玄学式的一个圆融论。所以这一些内容说明了，纵使有点玄虚，但它是一种体证的一个说明，它并不是一种在谈玄说妙的一些文字。所以这个总结以上这一些般若经的这些空义呢，那主要就是怎么样悟入诸法实相，就是从观一切法的一个虚妄性，然后进一步观一切法的一个如，就是平等，然后悟入这样的一个空相。那在空相的一个境界当中呢，那你就会体验到这种超越垢境，超越时的这个数量，超越时间，超越这种生灭这样的一个境界。所以后面讲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等等，这些都是在说描述一种悟入的一种超越的一个境界。好，那上面所说的是关于般若经里面的一个空义，那希望能够让大家有一些启发。那又回到一个问题的根本，就是怎么样来修学这些空义。那一个很重要的前方便就是去熟悉这些经文的内容，不断的诵习，然后能够不断的去了解它的一个道理，然后在日常生活上去应用，去观察。特别是这种决定相，我们一般会有这一些这种负面情绪，乃至于那种过度的正面情绪也不好，太高兴，这个都不是正常的一个从修行的角度来谈的话，这个都不是一个正常的是好的一个现象。所以特别是这种我们会认为某些东西干扰着我们，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去观察这干扰我们这个东西它的一个决定相不可得。那这样子慢慢慢慢的在有这样的一种三昧的一个修行修学的一个基础之下呢，能够在修行上有进一步的一个突破。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谈这个陀罗尼。好，那陀罗尼呢，陀罗尼是什么意思呢？那这边有导师有提到，它就是摄持的一个意思。摄持就是保持啦，就是让某一个东西保持住。那古人没译为这个总持。那这个总有一个 有一个意涵在里面，就是这个持单就是保持着，保持在哪里？保持在我们这个心里面，就是一持不失。那这个种呢，就是把透过一些经句或是少数的这一些这种文字呢，可以把一切的这个道理呢都摄进来，所以这个种或是它是一个就它总有一种可以理解为一种全部，就透过一个音声或是文字能够把全部的道理呢都让它呈现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保持不失，把这些道而且能够体悟这些道理，那这个总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理解。那关于在第二项的这个陀罗尼法门的一个特色呢，导师这边就引了《大品般若经》，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面的一段文。那这段文他说：“这个闻佛说法，不疑不悔。那闻已受持，终不忘失。为什么呢？得陀罗尼故。须菩提，世尊，得何等陀罗尼？”那世尊就告诉须菩提说，须菩提的问题就是说，那能够这样子一持不失呢，那是得到什么样的陀罗尼呢？那菩萨得这个闻持陀罗尼故，看到三树叶，诸佛佛说诸经，不忘不失，不疑不悔。就是说得这个闻持陀罗尼，般若经特别谈到这个闻持陀罗尼。所谓闻持陀罗尼，就是你听闻了之后你就能够记得，而并且呢能够了达他的意思，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在里面呢，有这样的功能在里面。好，那这边再岔开一下，就是我们谈一下陀罗尼它的一个字义，它的一个字。那这边没有附上来，师父这边就是在这边跟大家口头上做说明，那大家可以写在哪里空白比较多，就把它写在空白的地方，或者说前面的这个陀罗尼摄持的意思，那后面有一段空白，大家可以写一下。这些内容引自《大智度论》的第五卷，他说陀罗尼呢，我们这边的话叫做能持，持它有在英文里面，它有这个就是 hold 去抓住啊，我去或者是去去维持啊，或许它也有这个承载的一个意思，就是能够把一些内容把它承载，或是把它摄持住，或是把它保持住 maintain 或是 carry 或是 bear 或是能遮。所以这个陀罗尼是它梵文叫 dharani， 就是 dharani。 那它在这个意思有两个意思，那在经典里面它也谈到它有这两类的一个功能，一个就是能持，持就是能够保持的一个意思。第二个它是能遮，遮就是遮止，把不善法让它令它 不, 不再升起，遮就是遮止的一个意思。那能持什么意思？就是集种种善法，能持令不善失。那这边就举个譬喻，譬如这个丸气盛水，水不漏散。是这个能持，这个持的意思，就譬如我们有一个容器，能够把水盛在里面，让它就在这个容器里面，而不会漏散。持就有这样的一个，持的意思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遮呢，就是这种恶不善的这个心呢，能遮令不生。那如果想要做这个恶呢，也可以让它，让我们不去造作。那这个就是陀罗尼它的一个意思。那陀罗尼它有几个功能，这边跟大家先谈一下它有哪些功能。那第一个呢，它能够闻法，以念力故能持不失。那这样的不失呢，在这个大师度论有谈到啊，就好像我们得那个疟疾啊，一得了之后啊，经常会发作这样子，会跟就是在我们身上啊，他就是不会离开我们，所以他跟三昧有点不一样。三昧我们只要这个心散乱的时候，那我们就没有定力了，对不对？那陀罗尼在这个经论里面，就是当我们得这样的一个陀罗尼，这当然要训练，得之后呢，当我们心散乱的时候，还是能够依持这些东西，就是不会因为这个心散乱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心散乱的时候呢，然后他就会忘失啊。也就是说，他这边有谈到，就是说，当我们起这个嗔心的时候，这个陀罗尼力都还会在。那如果我们修这个三昧或是定的时候，就有这一些这种不善心所升起的时候，那这个我们这个定力就会退失。所以这个陀罗尼它是蛮特别的。然后在大智度论也谈到，就是这样的一个陀罗尼呢，那它是在三昧的基础下，能够升起，在三昧的一个就是九修三昧，然后能成陀罗尼。所以陀罗尼要怎么样去具足呢？那所以也要跟这个修学三昧，那这样子才能够让这个陀罗尼，这个能够，特别是比如说我们所说的这个闻持陀罗尼，这样子能够让我们在这个学习的时候能够一持不失。而这个陀罗尼他也能够也谈到不会为魔所扰，譬如须弥山那个凡人口吹不能令动。所以陀罗尼有这样的一些功德。那再来就谈到有哪几类陀罗尼是般若经里面特别提到的。那这个讲义上没有，这大家就用笔记一下。那般若经它特别提到这个闻持，闻就是听闻的闻， 持就是这个一个手在一个四那个字，文持陀罗尼。那得这样的一个陀罗尼力的时候呢，那我们听闻一切语言诸法，一切语言诸法耳所闻，就是耳朵听到它都不会忘失，那这个是文持陀罗尼。那也谈到了一种另外一种陀罗尼呢，叫做分别之陀罗尼。那这样的陀罗尼呢，它能够让我们能够分别一切法。那另外一种陀罗尼呢，叫做音声陀罗尼。音就是声，音声就是声音，倒过来音声陀罗尼。那我们先前有谈到这个陀罗尼有这个持的意思，保持力，还有这个遮止的意思。这个音声陀罗尼呢，那它的一个作用就是遮止我们的一种带有这个烦恼的一种这个贪的一个心的喜，还有嗔，能够让这样的一个内心的活动能够不生。所谓的就是有些人赞美我们，我们会很高兴嘛，会变得很自大这样子。那能够入这个音声陀罗尼呢，听到赞美的话，我们不会特别的欢喜。那听到骂我们的话呢，也不会特别的生气。那它里面有一些这个修学的一个方法，修学的方法。那这边我们就是下一次我应该会再发一个补充讲义给大家，大家看着会比较容易一点。那其他呢还有种种陀罗尼，那在大智论里面有谈到这个陀罗尼略说有五百，广说则无量，就是陀罗尼有很多种。那但是在般若经里面特别提到就是文持分别之音声。那还有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呢，在我们补充讲义我们看到第35页这边，就是42字门这样的一个陀罗尼。那这个是在般若经里面特别提到的，诸种陀罗尼里面呢，那特别提到这一些。那42字门在大智度论也一一的为这些字呢做了说明啊。那每一个字呢都代表了某一种对诸法实相的一个描述的一个文字啊。所以这样的一种42字门它的一种修学呢，主要是在于我们要对于与这些字有关联的这一些诸法实相的这些教导要去熟悉它，然后呢透过这一些字的一个修学，那我们就能够让这一些我们所学习过这一些内容呢在我们身心中升起，然后进一步的去观察或者是体悟。那这边在我们的讲义里面呢，这边有提到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35页的1234。 第三个圈这边，先我们跳着看，跳着看。那在这一边里面，他说在陀罗尼中最根本的是四十二字门，成为大乘的重要法门。大乘佛法变得这么庞大，般若经变到十万颂，变得那么庞大，那怎么样才能够把？怎么样才能够修学这么庞大的一个法义呢？那所以这个陀罗尼的一个四十二字门就变得很重要，就是他把它收摄成一些，在印度啊叫 Akshara， 就是一个字母，就是他用一个字母就能够表达出一个完整的一个道理，一个教导这样子。啊，这样子怎么样才能办得到？当然就是我们要对这样的一个教学呢非常的熟悉，才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关键字呢，能够连接到这样这么庞大，然后或者是把它收摄成精要的这一些教学的一个经文经句。好，那在下面一个圈就谈到宋时一切佛法都依文字语言的施设，所以四十二字义有了根本重要的一个地位。那比如就举大智度论里面的一段引文，这篇引文就说诸陀罗尼法皆从分别字语生，四十二字是一切字的根本，因字有语，因语有名，因名有义，菩萨若闻字，因字乃能了其因字乃至能了其义。比如说闻这个我们一般念图啦，但是这个图好像师父上次有讲过，它是查了一个古字，所以他念大，在这边对应的音叫大，有卷舌音啊，对吧？因为这个 D 下面一点就是表示有卷舌音，对吧？那闻这个查对吧字呢，我们就能够了知这个诸法的无热相，无热相也是诸法实相的一个相，无热无恼嘛。清凉等等，那南天竺这个查奢他呢，那这个在我们的汉地中国话呢就是不热的意思，所以一个这个字母啊，那它代表是一个字，它这个字代表的是一个道理或是一个教导，所以这边就是举一些例子啦，举一些例子，就是说这些四十二字母它是怎么一回事。那当然这边再先举几个例子，那这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因为它总共有四十二个，那不一定四十二个都要修哦。那大家可以取一个大家比较相应的一个字门啊，比如说这个，它这个四十二字门前五个就是阿罗波遮那，那在梵文它就阿拉帕恰那，那这个。这文这个阿罗波呢，这个帕这个字呢，它就是这个 paramata 这个字的第一个字，第一个音帕，所以闻到这一个字呢，就是能够把这个音呢连接到第一这一个字，第一就是圣意Paramata， 那 师父曾经有去问过他们这些修这些字，这个他们叫种子字的人，他们大部分修 Om， 他们有他们的一套啊。那他们怎么修呢？这当然这个不一定是般若经的一个修法啊。那他们就一直发出这个 Om 的一个声音，乃是放这个录音带啊。那当然这样的一种声音呢，能够让他们主要的一个作用在于让他们精神集中，就是发出一个 Om 的一个声音，然后让他们精神集中。但是我们42字门呢，基本上它不只是精神集中的一个修法而已，那当然可以取他们的一种修的一个过程里面，比如说大家可以在内心发出这样的一个字的一个声音，比如说我们以第一义来讲，爬这个音代表第一义。当我们要开始摄心的时候，我们内心可以这个呼一个字啊，呼出声音，就配合呼吸了，因为我们要调身、调息、调心啊，这样子才能够精神集中。所以大家可以这个配合呼吸，在吐气的时候，发出一个啪，就是啪这样的一个声音，然后这样这个声音呢，就让我们忆起这个第一义的这一些教导，因为这个啪呢，它代表 paramatta 这个字，就是透过这样的声音呢，让我们忆起这样的一个教导，要不然我们的心一开始要升起一个这种内心的一些法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呢，让它在我们身心升起。就是有时候我们心散乱，但是我们要思维一段法义的时候呢，那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当然我们要对关于第一义这样的一个经文要非常的熟悉，这样子才能够让他在我们这个，比如说在静坐的时候，透过念这个波字啊。但是修42字门，在我们是比较吃亏啊，因为波跟第一是好像连不上关系。但是，所以大家可以学一点梵文，就是帕，它就是 paramatta 这个字。paramatta 是什么意思？是第一，第一是什么内容？就这样一连串的这样把让这一些这种法义呢，在我们身心升起。那大家可以找比较好发的，或者自己比较相应的这一些字，比如说这个阿是表示一切法不生嘛，不生不灭，但是阿好像不太好发，所以师父选一个帕这个字，或者是这个塔这个字，就是塔塔嘎塔如来塔这个字。那有关于这个一切法如法性实际这样的一个教导呢，就透过发出这样的塔这样的声音呢，当然可以配合呼吸，然后能够一个去让心专注，第二个呢就透过这样的一个字，这个字呢，让这样的法义呢在我们身心升起，然后对它做思维观察。好，我们时间过得很快，这个法门的这个修学，师父是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这种实际的操作的一个内容，但是有时候它有一些困难就是我们本身也不是修这个的啊，但是会把一些过去所学习过的一些经验跟大家做分享。比如说刚刚是不是有认识修种子字的人，那有问过他们怎么修，但是根据这42字门的一个教学呢，它不只是在这个身心的集中而已，它必须要跟这一些经的这些教导要连接在一起。所以 每一个字它就代表一个诸法实相，跟诸法实相相关的一个教学，所以每一个字门它都能够入诸法，所以这个字门是要入诸法实相的。但大家不要想说在那边念了就能入，就是还是要，因为前面在我们的讲义有讲，我们花一点点时间，比如说在35页的第一个圈的第二点，那菩萨要闻持诵力，诵力就是要背诵，然后要熟悉，然后要心观了达，了达故得陀罗尼，就是对这一些教导呢，我们要心观了达，然后对他要诵习，要通力，然后得陀罗尼，能起这个无碍智，起无碍智，乃至所生，然后能够自萨婆若，终不忘失，所以不是什么都不学，在那边念一念就能够悟入诸法，是根据般若经的一个教导了，那所以希望今天所谈的这一些内容呢，可以让大家能够对它有一个了解。那这一学期我们今天是最后一堂课，那希望大家在这个放假期间啊，能够再把这些内容，就是自己有兴趣的部分，能够再多温习，温故知新啊。然后我们下过完农历年再回到我们的课堂。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那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欢乐的新年，充实的一个新年，然后在生活中能够这个福德跟智慧都能够增长。我们静坐一下，然后坐回向。